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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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老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我要和各位一起借着撒母耳记上17章的34到39节这一段，就是大卫打死哥利亚的这一段的记载，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主题，就是什么是神特别赐给我的才能，什么是神特别赐给我的经验，什么是神赐给我的盔甲。这些不同的恩赐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盔甲，每个人的盔甲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身材大小不同，我们的作风不同，想法不同，我们的环境不同，我们的高矮大小都不一样，所以别人的盔甲不一定适合我们来用。就像有一些人因为缺乏自信心，心里会想，如果我能够拥有这个人所具备的才干，譬如说有些人数学特别好，你还没教他就会了啊。那我们好希望自己能够在数理方面，或者是看见别人什么长处，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像他一样。其实真的把他的盔甲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走不动。就像大卫，这扫罗说你要去打哥利亚，那还得了，他是从小就被训练的战士，个子又这么高，盔甲又这么结实。扫罗对大卫说，你还是穿着我的盔甲吧。大卫就把他的盔甲穿在身上，想要走动，可是那扫罗的盔甲根本不适合大卫，大卫没有办法穿他那副盔甲，穿了之后就没办法走动，所以大卫只有把扫罗的盔甲给脱下来。他采用的方法呢，是他很熟悉的方法，这个熟悉的方法就是神一直在装备他的那些法子。我们从圣经看到他面对的这个哥利亚拿着大刀，他刀也比人家长，什么都比别人大，因为他个子比别人高很多，他是个巨人。那么大卫用的就是甩石的机弦，这个算什么武器呢？可是神如果要使他成为武器，他就是武器。神不要用的，我们也不要羡慕。我们不会羡慕哥利亚的身材吧？我们也不用羡慕哥利亚的大刀吧？因为他后来是在大卫的手下成为手下败将。因此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不用羡慕别人，我们只要羡慕主耶稣就行了。我们羡慕我们的主，就效法基督。神给我们的是他所赐予我们的，虽然神赐给我们的别人看来那没什么，可是神赐的那就是很了不得的一个恩赐，那就是神给我们的盔甲。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没有自信心，我们在至高神的前面千万不要在面对困难或者是挑战的时候失去信心，因为帮助我们的和一向装备我们的是我们的神。神清楚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清楚知道我们的能力在某一方面不足，神早就为我们的这一生做了精心的计划。所以我们永远不要羡慕别人，或者是妒忌别人拥有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羡慕和妒忌是出于我们的私欲，叫我们终生失败的就是我们的私欲。所以千万不要让私欲控制了我们，而是要听从圣灵，让神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特别是认识神的智慧，这是无价之宝。因为认识神的智慧不只是会让我们这一生带来胜利的喜悦，也能够使我们周围的人和我们一块儿喜乐，所以这是很宝贵的。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的经文，旧约的撒母耳记上17章的34到39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什么是神给我们的盔甲。请您打开圣经和我一块儿先攻读这一段经文，最好拿一张纸拿一支笔，把重要的地方给它记下来。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单元情感交流站。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17章的34到3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信心的盔甲。圣经说，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耶利米书第9章23、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撒母耳记上第17章记载了大卫与歌利亚的这一战，是一战成名啊。大卫是主耶稣降生以前1000年的人物，所以这3000多年以来，人们都津津乐道地讲述这一件历史事件。大卫对非利士人歌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在这一场的战役里，大卫的三个哥哥们他们在军队里，他的爸爸不能去，因为太老了，他也不能去，因为太小了。所以当大卫遇见歌利亚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年轻的孩子，而歌利亚是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战士，甚至连以色列军队里面最勇敢的军人呢都惧怕他。但是当大卫预备这场战役的时候，他看到歌利亚是个巨人，他也听到歌利亚狂妄自夸以及奚落的骂阵。歌利亚一共骂了40天，他是早上骂一次，下午骂一次，所以呢以色列的军队 包括了扫罗王在内，已经听他骂同样的话，骂了80场，可能以色列的军队里的军官都会被他那些骂阵的话。这个时候，当大卫来到战场，他不能够不注意到他的敌人的武器，他有一把刀，很长的刀，一个盾牌，还有一支标枪。但是大卫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闯进了战场，他的武器是只预备了5颗光滑的石子做武器，他预备用这5颗石子的机会让神赐给他胜利。大卫准备好了，他准备好是要迎接神的胜利，不是个人的胜利，不是以色列军队的胜利，是神的胜利。所以他对于将要打的这场仗，他相当的轻松，因为那是神的胜利，他要为神来迎接这个胜利。大卫带着必胜的心，因为他知道他的神会使他必定胜利，就好像他在旷野里面打败狮子打败熊，在旷野牧羊的时候能够打败狮子打败熊，单单凭一个年轻的小孩怎么可能打败呢？大卫经历了神的训练，他也经历了神的大能，所以现在面对歌利亚，他信心的源头还是在神那里，并不是靠他的经验，也不是靠他的智慧，更不是靠大卫的才能，因为这一些对一个年轻的小孩，连参军都没有资格的一个青年孩子，哪有这些本领？他所能依靠的就是大能的神的能力。当然大卫也是因为爱神，他怎么能够容许一个敌人如此的羞辱他神的名呢？所以他为着神的名，他一定要起来征战。同时他还说，这一位神今天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因为你所怒骂的是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他是很乐观吗？我相信不是，他是有信心。大卫在旷野里放羊的时候，神为他预备了许多的战场，在这些的经验里，他敏锐地察觉到现在他所面对的这个歌利亚是一个困难，但是他确知神与他同在，他就将那些惧怕灰心丧胆的事都抛在一边了。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一方面拥有神的同在，又同时做一个悲观主义者。你我们的一生一定会遇到许多棘手的事，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如果我们一直看着眼前的难题，我们就会把这个难题看得很大。但是当我们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就会以比较合宜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处境，并且肯定在神凡事都能。只要有这个认知，我们所要迎接的就是胜利的喜讯。好，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非利士人的背景，还有他们的城镇。因为在扫罗王作王的时期，还有大卫逃难、大卫作王的时期，非利士人总是喜欢侵犯以色列国。其实非利士人他们是在主前1200年之前就从爱琴海一带移居到巴勒斯坦的一支海上民族，他们辗转的后来来到了巴勒斯坦南部的沿海一带，他们定居下来，建立了几个城呢？5个城市很出名的，雅什基伦、雅什突、以格伦、加特，还有加撒这5个城，他们一再的侵入以色列的领土。扫罗王在位的时候，就不断的与他们征战，要将他们驱逐出境，防止他们再一次的入侵。后来在31章我们看到扫罗还有他的儿子约拿丹跟非利士人一场的战役中，他们双双阵亡。那大卫所面对的这位巨人歌利亚，他的故乡就是加特。其实以色列人曾经让非利士人尝过惨痛的败仗，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曾经战胜过他们，但是现在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怕这些非利士人呢？在非利士人挑衅中，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军队的士气是低落的，他们活在恐惧战境之中，这种恐惧 或许是因为敌人的兵多，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因为他们兵多将勇，而是以色列人自己失去了信心。他们的领袖扫罗就首先丧失了信心，同时那个时候扫罗王也受到恶魔的折磨扰乱，因而减弱了他的统治能力。虽然以色列国曾经打过胜仗，但是领袖扫罗失去了信心，在他的旗下当然也没有有信心的士兵。假如神没有与军队同在，那么他们在一起不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吗？但是他们每一个人若是心中有神，神住在他们的心中，那他们就不会失去希望，不会失去勇气。惧怕会令人沮丧，惧怕也会让人做错决定。扫罗这一生的失败就是他犯了惧怕的毛病，他惧怕人而忘记了敬畏神。其实一个人只要懂得敬畏神，他就自然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就是虔诚。这个虔诚不是当我们站在全能者的面前会全身吓得发抖，这只是肉体的惧怕。扫罗所怕的是惧怕百姓不再拥戴他为王，至于神，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在乎啊，所以他才敢一再的违背神的旨意。有一位圣经学者说得好，他的名字叫做斯可福，他说敬畏就是尊敬的倚靠神，同时带着对罪的恨恶。在这场战役之前，我们知道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神已经差派了他的先知撒母耳去高大卫做王了。当然大卫并不是骄傲的来打这场仗，只是通过了这场战役，神在强调与神同在的大卫必然会成为以色列真正的王，就像神差遣摩西去埃及将以色列人带出来，然而大卫却是以色列全家真正的王，因为他是奉着神的命令，也是为神坐在宝座上，像牧羊人一样的牧养神的群羊。神也借着这一场的征战，让以色列人认识大卫和他心意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听众朋友，我们的神总是借着和他心意的人得荣耀。环境和时间和机会都是在神的手里。当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那些个旁观者还有他的三个哥哥们看着他是陷入了极高的危险中，但是在神看来，大卫并没有走入极危险的环境里，他是走进了神为他精心安排的最安全的怀抱里。当以色列众人以色列军队吓得逃跑的时候，大卫却在敌人的面前所显出的勇气和信心让神得荣耀。大卫的勇气当然是源于他对神的信仰，而并非是扫罗王的悬赏。他也不会因为别人的责备和愤怒而动摇他的信心，就像他的哥哥们看见他的时候就问，你那几只羊交给谁管了？你在这里干什么？东问西问的，你是来看我们的笑话的吗？大卫回答他的哥哥们说，我来岂不是没有原因吗？不是父亲叫我带东西来给你们，并且父亲要知道你们是不是依然很安全。大卫沉着的而且是勇敢的面对这个环境，这是神为他准备的战场。神喜悦人因为神的荣耀而愿意振臂高呼，勇往直前。大卫有活泼的信心，他要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他绝非是为着自己将来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大卫在战胜哥利亚之前，他必须先要征服自己，就好比他的兄长对他的责难，他需要来克制自己内心的反叛。大卫却是以他的温柔还有他的忍耐来面对兄长的侮辱，因为战胜哥利亚比什么都更有价值更可贵。正如圣经在箴言16章的32节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 强如取城，像这种临危不乱，自然是因为大卫长久以来能够让神的大能在他的心中掌管着他，因而在任何的环境里或是在任何的人群当中，他依然能够与神同行，并且站在主导的地位。他知道神过去的帮助还有过去的恩典都不是一个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件，而是也有可能就会发生在今天。有许多的圣经学者就称赞大卫，说他虽然年纪轻，却是具有成熟的信仰人格，能够将神昔日的恩典应用于现在和未来，这才是真正能够懂得以神的恩典为恩典的人。他是我们的榜样。
是否愿意一生与主同行，跟随他脚踪，全心不偏离？我是否愿意活出主的心意，愿意为主献上自己？哦，主，我爱主，查验我心，洁净我，破碎卑微，主是尊贵；破碎软弱，主是刚强。我恭敬站在恩主的面前，不贪求世上浮华的名利，我渴望听见恩主的声音，失去一切我也愿意。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刘丽红姐妹创作，也是由她亲自演唱的。我在节目里面曾经介绍过她，她是一位从小就得了小儿麻痹的人，所以她的两腿并不良于行，但是她却靠着主勇敢的站立，不只是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广播人，而且她所主持的节目也都非常受人欢迎。他唱的歌也好听，主赐给他美好的婚姻，感谢主，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用愉快的心接受了神赐给他盔甲的人。他没有羡慕别人，他只羡慕基督，所以主就大大的赐福于他。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一学他。
约伯记第37章16节，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
有一个囚犯，由于恶行重大，屡犯过错，一个人被关在独居房中，他整天看不到一个人，也无法同任何人说话，三餐饭都是由墙上的小洞口送进来的。有一天，一只小蚂蚁爬进他的牢房，他看着它四处爬动，因为穷极无聊，就把它放到手掌上，喂它一两粒米饭，晚上则把它关到自己的杯子里。过了几天，他猛然想起自己活了这么多年，如今才懂得睁眼欣赏蚂蚁的可爱，不觉怅然若失。
我们常常忽略周遭一切细微的事物，其实生活的环境中皆隐藏着美妙的事物。打开我们内心的眼睛，学习细心的观察四周的人事物，你将会有更深入而奇妙的体验。张开你的眼睛，仔细看看你所坐之处的一景一物，用心灵去观看，用心灵去体验，你必有一番全新的感受。
为普世华人祷告。
牧者，顾名思义，牧养引导的人。牧者可以激励人，却不该命令人，试图以控制或强迫来促使会友结出更多果实，是达不到长期效果的。人们或许会迫于某种权威压力暂时顺从，却无法说服自己甘心乐意地投入服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我们的大牧人，愿众多教会的牧者领受从你而来牧者的心肠，以真诚的爱和智慧来照管带领羊群，学习激励成全他人。愿你光照那些试图以操控命令方式来威吓羊群的牧者，使他们在你的爱与怜悯中回转顺服于你，乐意邀请你与他们所牧养的教会做主为王居首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做完了祷告，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神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别忘了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